咁今日咧有大家好熟悉嘅汤牧师为我哋讲宣讲神嘅话语。今日讲题系万有之首，请汤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未曾开始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祈祷。主耶稣，我哋多谢你，因为你将生命气息同埋丰盛嘅恩典赐过俾我哋，我哋向你献上感恩。求主耶稣呢个时刻再次用你嘅宝血洁净我哋在座嘅每一位，为我哋做一个清洁嘅心、正直嘅灵，让你嘅圣灵自由浇灌运行喺我哋嘅心嘅里面，运行喺呢个会场嘅当中，让讲嘅、听嘅喺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嘅造就同埋喂养。掌管我哋以下嘅时刻，垂听我哋嘅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门。踏入十二月，教会咧系一个忙碌嘅月份，因为咧教会咧就开始一连串嘅圣诞庆祝。但是在今日的世人的眼里面，圣诞节可能是一个消费的日子，可能是一个呢家庭团聚的日子，又或者是一个狂欢纵欲的机会。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原来是在于玛利亚怀中的那位投胎的儿子。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七节，圣经这样记载，就生了勒押，就生了投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这位投胎的儿子，投生的儿子，就是那位降世为人道成肉身的真神。这位投生的是全人类的救主。英文新国际版的圣经将路加福音二章七节投胎的这个词语译作首生的。换言之，圣诞节就是庆祝那个首生者的一个节日。首生的这个词有什么意思？他和圣诞节又有什么的关系？究竟这位首生者耶稣，究竟我们对他的认识有多少？他又是谁呢？今天我选读这段的经文，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到第十八节去介绍。我们不如大家一起再同心的来读一次哥罗西书第十一章第十五到第十八节，好吗？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预备，一二三。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做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到第十八节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告诉我们一个主题，就是耶稣就是万有之首，他是首生的。他是首生的包含了三个的意义。第一，他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第二，他是首先从死里复生的；第三，他是那不能看见神的像。因为他是万有之首，所以他就应当在凡事上居首位。这个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到第十八节的中心信息。上帝藉着这段经文今天再次提醒你和我什么呢？上帝叫你叫我提醒你和我要认清、认识唯独耶稣基督是那个万有之首，他是首生的， 唯独耶稣基督当受极大的尊崇、敬拜和赞美，唯独耶稣基督当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居首位，让他凡事居首位。今天我讲题是万有之首。我好少在讲台崇拜里面讲一些神学味道比较浓的信息，今天我尝试去讲这个信息，因为耶稣是非常重要。哥罗西教会哥罗西书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呢，保罗派了一个人叫做以巴弗去到哥罗西那个地方去传道并且建立教会。在这个时候呢，保罗就在罗马被囚，派去哥罗西的这个以巴弗，他回来去到罗马，去到保罗被囚的罗马，话给保罗听哥罗西教会的信徒的属灵状况。以巴弗话给保罗听，哥罗西教会的信徒正正受着一个的洛斯底主义、顿世哲学和禁欲主义这些思潮世间的潮流所影响。哥罗西教会的信徒慢慢离弃了那个因信称义的真道。哥罗西的教会信徒将神所创造的星宿升格成为神，将耶稣基督将降低与他们来到平等。哥罗西的人呢，教导信徒呢，要敬拜天使，以求呢天人和谐。他又要求人重新回到苦修行、饮食禁忌的律法主义的捆锁的里面。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信徒，重新指出人所追求的天人和谐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完成了。整个宇宙和人生的中心就是基督，基督的丰盛充满了万有，耶稣基督是人灵里面生命的源头，有了祂这个宇宙才有意义，有了祂人生才有目标和方向。从哥罗西书第一章15-18节，保罗讲到，保罗告诉我们听那个首生的这个的称号有三重的意义。第一，耶稣是在一切被造以先。在第15节的下半节，圣经这样讲，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这个正正是表明耶稣和创造之间的关系。首生的这个词语被用来代表一个特殊的地位、特殊的咸头，是用来形容一种特殊的特权和好处。而耶稣和一切受造之物相比，耶稣就正正享受了这种特权、这种优先权、这种最高地位和那个的统治权。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这句话的意思包含了三重的意义。第一，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这句话不是指耶稣是一切被造物当中首先被造的。如果我们这样想呢，我们就陷在异端的当中。这种解释是一种异端的说法。圣经说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做的。在这节的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词语是因为。因为是要这个词语是说明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真理，就是这位首生的，他亦都是创造万有、促使万有存在的那位创造主。他不是被造物，他不是首先被造的被造物，他是创造主。这个信息很重要，在早期教会曾经不断辩论，而且圣灵在当中引领以至保守 教会有一个纯全的信仰，耶稣是首生的，耶稣不是被造物，耶稣是创造主。在尼西亚信经的里面，不厌其烦用重复的字句来重申这个真理。尼西亚的信条里面这样讲，他说我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之前为父所生，从神出来的神，从光出来的光，从真神出来的神，真神受生的，不是被造的，与父一体的，万物都是藉着主受造的，是受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这句说话正正是指出耶稣是创造的终极者。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圣经这么讲，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首生的这个词可以解释，可以译作是终极者。因为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六节这样讲，因为万有都是靠他做的，无论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藉着他做的，又是为他做的。换句说话来讲，耶稣是促使创造的发生，一切的创造都是为他而创造，为他而做，他是创造的开始，他亦都是创造的终结，他是创造的终极者。使徒保罗用希腊文头一个字母 Alpha， 希腊文最后尾的字母 Omega 去形容这位创造主，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这句话同样是指出救恩是藉着耶稣成为一个新的创造，而且成全了救恩。这句话的意思是讲到救恩是藉着新创造成全了。这位创造的终极者和被造物、被造的人有什么关系啊？这位创造的终极者居然道成了肉身，以婴孩的身份来到这个被造的世间当中，成就了那个救赎。这个就是我们十二月份忙忙碌碌不断去做的这些讲这个圣诞故事、奇妙故事的核心。这个道成了肉身，道成就了救赎，就是成为人类的盼望和希望。首生的诞生在人间，就是要完成一个新的创造，为人带来一个新的希望，为人带来新的生命。旧的创造是怎样的？旧的创造就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用泥土做了一个叫做亚当，是吗？安置他在伊甸园的里面，享受上帝的同在，享受上帝的同在。那时没有死亡的，只是永恒，是吗？上帝说亚当言禽撇，那人独居不好，于是就为他做一个女人去帮助他完成那个 completion， 那个完成。不过这个女人最后变成女人，是吗？这个女人引诱亚当犯罪，然后罪就入了这个世界，罪这个世界就被咒诅。本来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的享受上帝的同在，但是因为罪的缘故，亚当被赶逐出伊甸园，从上面滑落，于是死亡、罪恶就在他的生命里面纠缠起来，这个创造堕落了。圣经说因一个人的悖逆，你和我都是亚当的子孙，都是陷在罪恶和悖逆的里面。我们只有犯罪的自由，没有不犯罪的自由， 是吗？但是圣经话，上帝藉着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的信服以至于死，所以因为这个第二个亚当的信服，由卑微的地步被提升上去与上帝和好，所以我们成为第二个亚当的后裔，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恢复上帝儿女名分那个的本位。这个是新的创造。今天我们来庆祝圣诞，就是庆祝耶稣这位受生者所带来的新希望和新救赎。因为这个世界都伏在罪的权势底下，受造之物伏在虚空之下，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使徒保罗这样结证，整个宇宙都在等候，等候这位创造的终极者来到作一个新的创造，来到拯救人类脱离虚空和死亡。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那位劳苦担重担的人呢？你是不是受罪恶所辖制、所缠绕，甚至被一些习惯去控制住，好像没有自由的这样？趁住圣诞节，接受这位受生者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和新的生命。唯独耶稣才是我们今生和来世的希望。这位受生者投胎的儿子耶稣，他不单单只和创造有关系，同时他都是和复活有关系。受生者第二个意义，就是耶稣是首先从死里面复生的。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八节的下半节，圣经这样讲，他说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这句圣经什么意思啊？他是原始，是从首先复生的，这句说话不是指耶稣是从死里面复活的第一个人，不是。如果我们这样解释又错咗啦。我哋睇圣经，我哋知道呢，拉撒路比耶稣早过耶稣从死里面复活，系咪啊？系咪？耶稣使拉撒路从坟墓里面行出嚟，拉撒路比耶稣早复活。喺旧约圣经嘅里面，亦都有好多人从死人里面复活，但系有一个唔同嘅就系、呢从死人当中复活咗嘅人，最后尾又点样啊？最后尾再次死过咯。是吗？这节经文绝对不是指耶稣是由死里面复活的第一人。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这句说话是指出耶稣是从死里面得到复活荣耀身体的第一人。各位从死里面首先复生的受生者已经战胜了死亡。耶稣为被死亡束缚的罪人带来救赎，带来自由和胜利。原来当亚当犯罪之后，罪入了这个世界，罪就好像一个勾咁勾住人，让人没有自由。在未犯罪，我讲个比喻，在未犯罪之前，人就好像一条鱼咁样，在辽阔的海洋的里面，你可以自由游去哪里都得。当犯罪之后，这条鱼就被一个勾，叫做毒勾，罪的毒勾，死亡勾住了。这条鱼可以游，但是它不可以凭着它自由意志游去哪里就游去哪里，它就被这个死亡的罪的勾勾住，最终要拉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所以使徒保罗这样讲到人的一种本质，他说我愿意立志行善的时候啊，由不得我的，我愿意做好的时候呢，我里面有个恶，是吗？叫我不要做，是吗？保罗说我真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取死的身体？保罗在这里描述到那个罪的毒钩勾住这条鱼，勾住了你和我，以致我们没办法有自由不犯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十五节这样讲，他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耶稣藉着复活战胜了死亡，这位守生的成了永恒的守生者，这位守生的带给我们复活的能力和盼望。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二十三节这样讲，他说但各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保罗称这位守生的为初熟的果子，这个正是表示日后还会有继续会成熟的果子接踵而来。这个守生的只不过是最早成熟，跟住有好多成熟的果子。那些果子是指什么？那些果子就是指你和我。换言之，有一日我们会按着次序好像耶稣一样复活，得着荣耀复活的身体。在今世信主的人能够有勇气面对死亡，不惧怕死亡，死亡不成为我们的捆绑，是因为耶稣已经带给我们克胜罪恶的能力和勇气。我们会过去，我们这个肉身的帐篷会扭坏，有一日我们要离开这个肉身的帐篷。不过耶稣怎样复活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都好像耶稣这样，好像他一样得着荣耀的身体。这个是基督徒的确信。所以使徒保罗说，感谢神使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这句话是指出创造藉着救恩成全了。那位守生的在十字架上面被钉死，当他断气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说话，就说成了。这个意思就是他完成了救恩，同样神的新创造亦都完成。那位守生的是新一族的原始，是新人类的原始。神因为他产生了一群重生得救的新人类，这位守生的赐给我们复活的大能，可以战胜罪恶和死亡，可以得着丰盛的生命。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是不是陷在困苦、混乱、不安的里面呢？我们有没有能力去面对人，有没有能力和勇气去面对我们挑战的人生，面对我们要面对的苦难和困难呢？如果没有，我们今天就应当接纳耶稣成为我们，成为你和我的生命之主，凡事上面让他居首位，这样我们必定可以经历有他同在的平安和得胜。很多基督徒信了耶稣，他没有完全接受了这个全备的福音，我们只是接受耶稣基督是我的救赎主。因为不断有人告诉你，你信耶稣啊，信耶稣就可以上天堂啊，信耶稣就可以吃大餐啊，是吧？信耶稣有很多好处，所以我们就很轻易很愿意接受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当然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因为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我们就可以得救。不过耶稣要求或者耶稣期盼我们接受耶稣，不单止那一刻接受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在那一刻同时耶稣要求我们接受他是我们的生命的主，将我们的生命主权交给他。不过很多信徒不会接受耶稣是我们的生命的主，所以你见到耶稣说他来是叫人得生命，得更丰，并且得的更丰盛。人应该在地上享受在地若天的生活， 不过好多信徒系冇，仍然喺苦恼、困难、嫉妒、混乱，同外邦人冇乜嘢分别嘅生活嘅里面，因为我哋冇将我哋嘅主权交俾上帝。呢两日咧，有一位我哋湖南助学嘅同学，佢落咗嚟香港住喺我屋企，同我三同，同吃同喝，同吃同睡同劳动啊，一齐生活。我琴日咧，我哋同佢一齐饮茶，我想同佢倾下偈，因为其实佢都好想同我倾偈。佢系我哋初中嘅时候，我哋俾奖学金佢喺啲贫困嘅学生，屋企好穷。初中嘅时候就攞到我哋奖学金，跟住到大学，而家咧佢已经系研究生啦，啊两个大学嘅硕士生，佢亦都攞到奖学金喺美国，准备读博士。咁佢好多嘅理想，佢喺度为佢前路嚟到彷徨。佢究竟读博士好啊，定系我咧唔读博士咧？跟住咧，我去咧闯翻事业，甚至咧佢话我有班朋友咧喺深圳做紧生意，我想同佢做生意。啊，佢问紧啊，问紧我呢个位佢自细认识嘅汤叔叔嘅意见。我就同佢讲，问佢一个问题：你相唔相信有位创造主？如果你相信有位创造主嘅时候，我哋嘅生命，我哋只不过一个陶器。佢创造我嘅时候，就一开始已经心里面谂紧我系点样一个嘅器皿，佢就做咗出嚟。我相信呢位创造主。当我出生嘅时候，上帝呢位创造主已经定按照佢嘅心意做咗我系一嚿乜嘢？可能系一个茶壶。这个茶壶可能是不是很起眼的陶瓷，可能是很粗糙的，就是那些的瓦器，不紧要，它就是茶壶。这位创造主知道茶壶应该摆在餐桌上，摆在餐台上面。如果按照它的心意摆在餐台上面，摆在餐桌上面，这个茶壶就有它的平台，发挥佢最大嘅功效，常常都备用。只要我保持干净，系嘛，一定备用，一定被重用，一定有佢嘅价值喺里面。不过如果我话我唔中意嗰个创造主揸主意，我中意我自己揸主意。于是咧，我中意摆喺厕所入边。厕所只有尿壶有作用，茶壶冇作用，所以就会摆喺一个角落里面发毛牛牛牛牛牛。我将呢个比喻话俾佢听，佢要认识呢位创造主，寻求呢位创造主话俾佢听，人生点样活先至活得灿烂同埋丰盛。耶稣唔单单只从创造有关系，耶稣唔单只从复活有关系，佢更加同神有关系，因为佢就系神。守生者第三个意义，耶稣是不能看见神的像。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节上半节。爱只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呢节圣经正系表明耶稣同父神嘅关系。今日我哋庆祝圣诞，就系嗰位投胎嘅儿子，被称为守生嘅耶稣降世嘅日子，降世嘅故事。我哋必须要明白呢位守生嘅就系神嘅形象，佢本身就系神。呢位守生嘅反映出嘅系神嘅性格同埋属性。耶稣使到嗰位唔能够被人看见嘅神被人看见。喺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九节，圣经咁样记载：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喺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约翰咁样见证：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神已经藉着他的独生儿子将自己表明出来，耶稣就是神的像，他反映出神的永恒，反映出神的信实，反映出神的公义、慈爱和智慧。因为这位守生者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爱子，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他就是神，他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和盼望。弟兄姊妹，今日踏入十二月，教会庆祝圣诞，但是今日世界各地庆祝圣诞的气氛越来越非宗教化，慢慢已经没有宗教的色彩。在自由分子、犹太人和回教徒所发起的反圣诞运动底下，令到庆祝圣诞这些宗教活动蒙上了很多政治的色彩，甚至认为是一种政治不正确。这种趋势慢慢淡化圣诞节的宗教气氛，那些世俗用来点缀宗教节日的灯饰，现在慢慢就不再叫做圣诞灯饰，在很多国家是称为冬季之光 Winter Light。 传统上在这个时候，人们互相见到面，在圣诞节的见到面的时候，在西方世界到在美国都好，都会庆祝圣诞快乐，是吗？但是现在这样讲你圣诞快乐，你是歧视某些人、哦、慢慢已经因为政治正确的缘故改造假期愉快。我们小的时候放假呢，十二月放假我们都说放圣诞假期、啊、如果你讲圣诞假期呢，现在都是不对的。现在的人一般要讲呢叫做寒假 Winter Break。至于我们在街里面所卖的圣诞卡呢，慢慢慢慢已经越来越少圣诞的字样了，是吧？你再很难找到恭祝圣诞的了，只有在宗教书局才买得到的。你留意一下政要所发出的圣诞卡，奥巴马、卡梅伦甚至曾荫权发的圣诞卡，政府发的圣诞卡，现在都是恭贺新禧的贺年卡。好少呢，这些慢慢已经看不看不到圣诞的图像，慢慢都被人感觉到完全呢跟基督教没有关系。如果不是他在圣诞节之前寄出来呢，根本都不会让我们联想起呢丝毫的宗教的联想。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圣诞节真正的意义不是在于纵欲狂欢和消费，更加不是在于我们彼此藉着圣诞节表达我们对亲人的关心，送一些圣诞礼物，或者亲人互访、家庭团聚，围着个边炉十下十下，是不是？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就是在人对玛利亚怀中道成肉身的一位投胎的儿子守生者耶稣的认识，同埋你同佢嘅关系。呢位投胎嘅儿子，呢位守生者，守生者投胎嘅儿子嗰、那个意义系包含三个嘅层面。第一，他是在一切被造以先的；第二，他是首先从死里复生的；第三，他是那不能看见神的像。世人应当接纳一个传备的福音，不单止接纳耶稣基督是一个救赎主，还要接纳耶稣基督是一个生命之主，在凡事上让他居首位。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几时开始啊？是几时啊？在圣经里面称呼那些跟随耶稣的人叫做基督徒在哪里啊？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六节的下半节， 圣经咁样讲，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柯开起手。安提柯系一个咩嘅城市啊？安提柯嘅城市就好似今日嘅香港、纽约、伦敦一样，交通嘅枢纽、商业嘅重镇、消费嘅场所、世界嘅文明之都、动感之都，经济实力好强。但是道德却非常之败坏，人心非常之自私，生活非常之浮化。在安提柯的郊外，安提柯人起了一个很大的庙，这个庙里面养了成千上万的庙妓，全城的安提柯人每年那个的即是拜神的日子，他们全部就涌出去去做祭祀，去拜他们的假神，然后就在那个庙里面合法地的跟庙妓来杂交。在那个城市的里面，诚信是没有的。在那个城市的里面，只有利字当头，功利主义。在那个城市的里面，没有人讲怜悯和慈爱。没有人去眷顾那些弱势的社群。但是他在这个城市里面有一群人，这群人傻得来很可爱，他们竟然讲诚信，竟然讲慈爱，竟然 学校公义。在这个城市的人就被这一群傻人吸引，查下他们起下他们的底，原来他们这一群人说他们去跟从耶稣，学校耶稣的样式。耶稣是谁？就是那位被罗马人钉在十字架极重酷刑的那一位加利利人。这一群人就说要跟从他，学校的样式。虽然这群人很傻很蠢，但是却是很受安提柯市民的欢迎，因为他们傻得来可爱和单纯。所以他们就给他们一个绰号，笑他们那种傻，就叫他们做基督徒。弟兄姊妹，当人愿意舍己，放低他自己的老我，凡事让主居首位，接受他是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人就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成为上帝的形象，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冇俾黑有涂抹。上帝如果系真光嘅话，呢种光光照喺你我呢群嘅信徒嘅生命嘅里面，呢、这个镜有冇蒙尘嘅时候，呢种镜就能够反射出上帝嘅荣光。记唔记得摩西啊？摩西喺西乃山落嚟嘅时候，佢嘅面上面发光。基督徒应当就是反映上帝的光，在他的生命里面反映神的荣耀。当人愿意让主凡事居首位的时候，人必然会在软弱的生命当中经历和彰显主复活的大能。守生者，这个投胎的意志，他就包含这三个的意义。本来我今天那个讲题是唯独耶稣，不过为了配合这个的经文，我就选了做守生者。所以在今天我那个回应诗歌的里面，我就选了孙信博士所写的唯独耶稣。这个是孙信那个的宣告，亦都是宣道会四重福音的信仰。唯独耶稣十字架是我们的救赎主，唯独耶稣是使我成圣的那一位，那个洗作盘。唯独耶稣是那个医治的主，他是医治我灵魂体都得蒙医治，那个油瓶。唯独耶稣是那个再来的君王，唯独耶稣是我的救赎主，唯独耶稣是我生命的主宰。只有人将这个全备的救恩、全备的福音接受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充满光彩。 他就会明白这位创造主错做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角色，我们的舞台，他都为我们铺搭好。只要跟住他的路走，就必定能够享受丰盛的人生。让我们安静思想今日神同我们所讲的信息。
唯独耶稣。
Thank you.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